华佗字元化，是沛国谯县人，另一个名字叫夫。他在徐州一带游学，同时通晓多部经书。沛国向陈规推举他为孝廉，太尉黄绾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就任。他通晓养生之术，当时的人认为他年近百岁，却仍有壮年人的容貌。他又精通方药，治疗疾病时配置汤药不过几种，心里了解药量分配，不再称量，煮熟后便让病人饮用，并告知禁忌，离开后病人就痊愈了。如果应当艾灸，不过一两处，每处不过七八壮，病痛也应手消除。如果应当针刺，也不过一两处，下针时说应当引到某处，如果到了就告诉我。病人说已到，便随即拔针，病情也会好转。如果疾病积聚在体内，针药无法到达，需要剖开搁置时，就让他饮用麻沸散，片刻后便如醉死般毫无知觉，于是破腹取出。如果病在肠中，就切断肠子清洗，缝合腹部涂上药膏，四五天就好转，不痛，病人自己也不察觉，一个月之内就平复了。袁干林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，腹痛不安，华佗诊脉后说胎儿已经死了，让人用手摸知道位置，在左边是男胎，在右边是女胎。人说在左边，于是用汤药打下，果然打下男胎形状，病就好了。县里隐士苦于四肢烦乱，口中干燥，不愿听到人声，小便不通。华佗说试着做热食吃，出汗就痊愈，不出汗三天后死。立即做热食吃，却不出汗，华佗说脏气已经在体内断绝，应当提气而死。果然像华佗说的那样。府吏倪循、李延一同前来，都头痛身热，所受病苦完全相同。华佗说倪循应当卸下，李延应当发汗。有人质疑治法不同，华佗说倪循是外食，李延是内食，所以治疗应当不同。于是分别给药，第二天早晨两人都痊愈了。严独严心与几个人一同等候华佗，恰好来到，华佗对严心说你身体好吗？严心说和往常一样。华佗说你有疾病表现在脸上，不要多喝酒。作罢回家，走了几里路，严心突然头晕拉车，人们扶他回去，用车再回家，半夜就死了。元都游顿子县得病已愈，到华佗处诊脉，华佗说身体还虚，没有复原，不要做劳苦之事，行房事就会死，临死时会吐出几寸长的舌头。他妻子听说他的病好了，从百余里外赶来探望，留宿病同房，中间隔三天发病，完全像华佗说的那样。都有徐毅得病，华佗去探望他。徐毅对华佗说昨天让医曹丽留足针刺未管后，便苦于咳嗽，想躺下不得安宁。华佗说没能刺中未管，误刺中了肝，饭量会日渐减少，五天不治。结果像华佗说的那样。东阳陈书山的小儿子两岁得病，腹泻前常先啼哭，一天天瘦弱困顿。问华佗，华佗说他母亲怀孕时阳气内养，乳汁虚冷，孩子受母亲寒气，所以导致不能及时痊愈。华佗给他四物女丸丸，十天就好了。彭城夫人夜里去厕所，蝎子蛰了他手，呻吟呼救，无计可施。华佗让他用温水加热，把手浸泡其中，终于能入睡，只是旁边的人多次换水，让水温热，第二天早晨就好了。军吏梅平得病被解职回家，家住广陵，离家不到200里，停在亲戚家。不久华佗偶然到主人处，主人让华佗看梅平的病，华佗对梅平说你早让我看不至于此，现在疾病已凝结，赶紧回去还能与家人相见，五天后死。梅平应时回家，果然如华佗所定。华佗走在路上，见一人咽喉堵塞，想吃东西却咽不下，家人用车载着要去就医。华佗听到他呻吟，停车去看，对他说刚才路边有卖饼的人家，蒜泥大醋拿三升喝下，并自然会去除。那人照华佗的话做，立刻吐出一条蛇挂在车边，要去华佗家。华佗还没回来，小孩在门前玩耍，迎面看见，互相说好像遇到我父亲，车边挂的蛇就是了。病人进屋坐下，见华佗北墙上挂着这类蛇大约有十几条，又有一郡守得病，华佗认为他盛怒就会痊愈，于是多收他钱财而不加治疗，不久离开，留下信骂他。 郡守果然大怒，令人追捕杀死华佗。郡守儿子知道内情，嘱咐不要追捕。郡守愤怒至极，吐出黑血几声而愈。又有一士大夫不舒服，华佗说，你病很深，应当剖腹取出，但你寿命也不过十年，并不能杀死你，忍耐病十年，寿命一起尽，不值得故意剖腹。士大夫不能忍耐痛痒，一定要去除。华佗于是下手，所患很快痊愈，十年后果然死。广陵太守陈登得病，胸中烦闷，面赤不吃东西。华佗诊脉说，府君胃中有虫数生，将要形成内疽，是吃腥物造成的。于是做汤药二升，先服一升，一会儿全部服下。一顿饭功夫，吐出三升左右虫子，红头都动，半身是生鱼片，所苦就好了。华佗说，这病三年后会发作，遇到良医才能救治。到时间果然发作，当时华佗不在，如所说而死。太祖听说了，便召来华佗，华佗常在他身边。太祖苦于头风，每次发作心乱目眩，华佗针刺隔穴，随手就好。李将军妻子病重，叫华佗诊脉，华佗说，伤胎儿，胎儿没有下来。将军说，听说确实是伤胎，胎儿已去了。华佗说，按脉，胎儿还没去。将军不以为然。华佗离开，妇人稍微好转。百余日后又发作，再叫华佗，华佗说，这脉象本来有胎，以前应当生俩，一个先出，出血很多，后儿来不及生下。母亲自己没察觉，旁人也未醒悟，不再接生，于是不能生下。胎死，血脉不再回归，必定干燥附着在母脊，所以导致多脊痛。现在应当给汤药，并针刺一处，这死胎必定出来。汤药和针刺后，妇人痛极，像要生产。华佗说，这死胎久哭，不能自己出来，应当让人取他。果然得到一个死男胎，手足完整，色黑，长约一尺。华佗的绝技都是这一类，但他本是读书人，以医为业，心里常自悔。后来太祖亲自处理政务，得病深重，让华佗专门看护。华佗说，这病近处难治，持续调治可延长岁月。华佗长久远离家乡，想回去，于是说，刚得家书，想暂时回去一下。到家后，以妻子病为由，多次请求延期不返回。太祖多次写信召他，又命令郡县发送。华佗仗着才能厌恶吃公事，还是不上路。太祖大怒，派人去查验。如果妻子确实病，赐小豆40斛，宽限10日；如果欺诈，便收捕押送。于是押送到许昌监狱审讯服罪。荀彧请求说，华佗医术确实精良，关系人命，应当宽容赦免他。太祖说，不担忧，天下难道没有这鼠辈吗？于是处死华佗。华佗临死拿出一卷书给玉立，说，这可以救活人。玉立畏惧法律，不敢接受，华佗也不勉强，桃火烧了他。华佗死后，太祖头风未除。太祖说，华佗能治好这病，小人养我病，想以此抬高自己，但我不杀他，也终究不会为我断这病根。等到后来爱子仓叔病重，太祖叹息说，我后悔杀华佗，让这孩子冤枉死。当初军吏李成苦于咳嗽，昼夜不能睡，有时吐脓血，问华佗，华佗说，你病常痈，咳嗽所吐的不是从肺来，给你散药2钱，应当吐2升余脓血后好好自养，1月可稍好转，好好将息，1年便健康。18岁当小发作一次，服这散药也会再愈。如果得不到这药，便会死。又给2钱散药，李成得要离去。5、6年时，亲族中有病向李成的人，对李成说，你现在强健，我要死，怎么忍心没有急用药，等待不祥？先借给我，我好了，为你从华佗再讨。李成给他。已故意到桥县，正遇华佗被收捕，匆匆不忍心去求。后18岁，李成病竟发作，无药可服，已致死。广陵五浦、彭城樊阿都跟从华佗学医。五浦依照华佗治疗，多能救活。华佗对五浦说，人体需要劳动，但不应当过度罢了。活动则水谷气得以消化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 譬如门轴不朽一样。所以古时仙人做导引之事，像雄鲸鸟身，牵拉腰体，活动关节，以求不老。我有一术，名五禽之戏，一叫虎，二叫鹿，三叫熊，四叫猿，五叫鸟，也用以除病，病利腿脚，当作导引。身体不舒服，起来做一禽之戏，出汗湿润，阴上敷粉，身体轻便，腹中想吃东西。五谱施行他，年九十余岁，耳目聪明，牙齿坚固完好。凡阿善真术，一般医者都说背及胸内脏之间不可妄刺，针刺不过四分。而凡阿刺背入一二寸，俱缺胸脏刺下五六寸，而病总都痊愈。凡阿从华佗求可服食有益于人的东西，华佗授以七叶青年散。七叶泻一升，青年泻十四两，以此为比例，说九服去三重，利五脏，轻身，使人头不白。凡阿一从其言，寿百余岁。七叶到处都有，青年生于丰沛、彭城及朝歌等地。杜奎字公良，是河南人，因知音律为雅乐郎。中平五年因病辞官，周郡司徒以礼征召，因是乱逃奔荆州。荆州牧刘表令他与孟耀为汉主合制雅乐，乐器完备，刘表想在庭中观看。杜奎见说，金将军号称不为天子和乐，而在庭中演奏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刘表采纳其而止。后刘表子刘从降太祖，太祖以杜奎为君谋祭酒，参与泰勒氏，因令创制雅乐。杜奎善中律，聪思过人，丝竹八音无所不能，为歌舞非所长。当时散郎邓敬引其善咏雅乐，歌诗引胡能歌宗庙交祀之曲，舞诗逢素抚养之小先带诸舞。杜奎总领研究金球，远考诸经，竞采旧事，教习讲习，备作乐器，继承恢复先代古乐，都从杜奎开始。黄初年间为泰勒令，协律都尉。汉筑中宫柴玉巧有匠心，行器之中多所造作，也为当时贵人所知。杜奎令柴玉筑铜钟，其声清浊多不合律，数次毁坏重作。柴玉很厌烦，说杜奎清浊任意，颇为抵触。杜奎、柴玉互相向太祖禀告，太祖取所筑中混杂反复试验，然后知杜奎精细而柴玉妄为，于是治罪柴玉及其诸子都做养马事。文帝喜爱柴玉，又曾令杜奎与马真等在宾客中吹笙鼓琴，杜奎面有难色，因此帝亦不悦。后因他是囚禁杜奎，使马真等就学，杜奎自称所习者雅乐，仕宦有根本，亦犹不满，于是被免黜而死。弟子河南少登、张泰、桑父各至泰勒城，下批陈行为司律中郎将。从左延年等虽妙于音，都善正声，其好古存正，不及杜奎。朱建平是沛国人，善相术在街巷之间应验不止一次。太祖为魏公时，听说他召为郎。文帝为武官将时，坐上会客三十余人，文帝问自己年寿，又令便相众宾客。朱建平说，将军当寿八十，至四十岁时当有小厄，愿谨慎保护。对夏侯威说，君四十九岁时未为州牧，而当有厄，厄若得过，可年至七十，至为公府。对应渠说，君六十二岁时未为长伯，而当有厄，在此之前一年当独自见一百狗，而旁人不见。对曹彪说，君据藩国，至五十七岁时当厄于兵，宜善加防备。当初引川荀攸、钟繇互相亲善，荀攸先亡，子幼，钟繇料理其家事，想嫁其妾。在与人书信中说，我与公达曾共同让朱建平相面，朱建平说，荀君虽年少，然当以后事托付中君。我当时调侃说，只当嫁亲阿物罢了，何料此子竟早陨没，戏言遂应验了。今欲嫁阿物，使得好归宿。追思朱建平之妙，虽唐举，许父何以在家呢？魏文帝皇初七年，文帝四十岁病重，对身边人说，朱建平说我活到八十岁，是指昼夜加起来，我大概明白了。不久果然去世。夏侯威任兖州刺史，四十九岁，十二月上旬得病，想起朱建平的话，自己断定必死，预先写好遗嘱，并准备丧葬用品，全让人平常就备办。到下旬病情好转， 接近康复。30日傍晚，请来主管官员白酒，说我的病逐渐平稳，明天鸡叫时就满50岁了。朱建平的预言看来真要过去了。夏侯威送走客人之后，躺下闭眼时疾病发作，半夜就去世了。殷渠61岁任侍中，在宫中值班，忽然看见一条白狗，问众人都没有看见，于是多次聚会，并加紧游览田里，饮酒宴乐，自我娱乐。过了一年，63岁去世。曹彪被封为楚王，57岁，因与王陵合谋之罪被赐死。总共说到这些人，没有不应验的，不能详细记录，所以粗略记下几件事。只有像司空王昶、征北将军程喜、中领军王素有差错。王素62岁，病重，众医都认为治不好了。王素夫人问遗言，王素说朱建平向我活过70岁，位置三公，现在都没有达到，有什么可忧虑的。但王素最终去世。朱建平又善于相马，文帝将要外出，取马从外面进来，朱建平在路上遇到，说这马的相今天会死。文帝将要骑马，马厌恶衣服的香气，受惊咬伤文帝的膝盖，文帝大怒，立即杀了他。朱建平在皇初年间去世。周宣字孔和，乐安人，担任郡吏。太守杨沛梦见有人说8月1日曹公应当到来，一定会给你账，用药酒给你喝，让周宣占卜。当时黄金贼起事，周宣回答说账是扶持弱者的，是治疗人病的，8月1日一定会被消灭。到了那天，贼果然被打败。后来东平刘真梦见蛇有4只脚，在门中穴居，让周宣占卜，周宣说这是国家的梦，不是你家的事，应当有杀女子做贼的人。不久女贼郑江就被一起讨伐消灭，因为蛇是女子的征兆，脚不是蛇所应有的缘故。文帝问周宣说我梦见宫殿屋上2片瓦掉在地上，化为双鸳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周宣回答说后宫会有突然死亡的人。文帝说我骗你的。周宣回答说梦是意念罢了，如果用言语表达出来就可以占卜吉凶。话没说完，黄门令上奏说宫人互相杀害。不久文帝又问我昨夜梦见亲戚从地面连接到天上。周宣回答说天下会有尊贵的女子冤死。当时文帝已经派人赐给真后诏书，听到周宣的话而后悔，派人追赶使者，但没追上。文帝又问我梦见摩钱壁上的文字，想让它消失却更加明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周宣惆怅不回答。文帝再问，周宣回答说这是陛下自己的家事，虽然您想这样做，但太后不听从，所以文字想消失却更明亮。当时文帝想治弟弟曹植的罪，被太后逼迫只降了爵位，任命周宣为中郎，属于太史。曾经有人问周宣我昨夜梦见刍狗，这占卜是什么？周宣回答说您想吃美食罢了。不久外出，果然遇到丰盛的饭菜。后来又问周宣昨夜又梦见刍狗，为什么？周宣说您会摔下车折伤脚，应当小心谨慎。不久果然像周宣说的。后来又问周宣昨夜又梦见刍狗，为什么？周宣说您家会失火，应当好好防护。不久火就烧起来。那人告诉周宣说前后3次都不是梦，只是试探您罢了，为什么都应验呢？周宣回答说这是神灵驱使您说话，所以与真梦没有区别。又问周宣说3次梦见刍狗而占卜不同，为什么？周宣说刍狗是祭祀神的东西，所以您第一次梦见会得到剩下的食物，祭祀结束后刍狗会被车压过，所以中间一次梦见会摔下车折伤脚。刍狗被车压过后一定会被装载作为柴火，所以后一次梦见担忧失火。周宣叙述梦境大都像这样。10中8九，世人以此与朱建平的相术相比，其余效验不一一列举。明帝末年去世。管路字公明，平原人，容貌粗陋丑陋，没有威仪，而喜欢喝酒，饮食谈笑，不选择对象，所以人们大多喜爱他而不尊敬他。父亲任立曹长官，立曹百姓郭恩兄弟3人都得了跛脚病，让管路占卜原因。管路说卦中有您家先人的墓， 墓中有女鬼，不是您的伯母就是叔母。以前饥荒年代，有人贪图几升米，把他推入井中，发出啧啧声，又推下一块大石头，砸破他的头，孤魂冤痛，向天控诉。于是郭恩流泪认罪。广平刘凤林的妻子病重，已经埋好棺材。当时是正月，让管路占卜，管路说寿命在八月辛卯日正午时分。刘凤林认为一定不会这样，但妻子逐渐好转，到秋天发作，完全像管路说的一样。管路去拜见安平太守王姬，王姬让他作卦。管路说会有一个卑贱妇人生下一个男孩，落地就跑进灶中死去，又床上会有一条大蛇衔着笔，大小一起观看，一会儿就离开。又有乌鸦飞进屋中与燕子相斗，燕子死了，乌鸦离开，有这三件怪事。王姬大惊，问吉凶。管路说只是客舍时间久远，鬼怪作祟罢了。孩子生下来就跑，不是自己能跑，是宋无忌的妖怪带他进灶。大蛇衔笔，只是老叔左。乌鸦与燕子相斗，只是老林下。现在卦中显示现象而不见凶兆，知道不是妖异的征兆，自然没有什么可忧虑的。后来最终没有祸患。当时信都县令家妇女惊恐，轮流生病，让管路占卜。管路说您北堂西头有两个死男子，一个拿矛，一个拿弓箭，头在壁内，脚在壁外。拿矛的负责刺头，所以头痛沉重，不能抬起。拿弓箭的负责射胸腹，所以心中悬痛，不能饮食。白天浮游，晚上来害人，所以使人惊恐。于是挖掘迁移骸骨，家中人都痊愈了。清河王经辞官回家，管路与他相见。王经说最近有一个怪事，很不喜欢，想麻烦您做卦。卦成，管路说姚吉不是怪事。您夜晚在堂门前有一道流光，像燕子一样进入您怀中，发出嘤嘤声音，内心不安，解意徘徊，招呼妇人寻找剩余的光。王经大笑说确实像您说的。管路说吉是升官的征兆，应验将要到来。不久王经任江夏太守。管路又到郭恩家，有飞鸠来到梁头，叫得很悲。管路说会有老人从东方来，带一头小猪，一壶酒，主人虽然高兴，但会有小变故。第二天果然有客人，像所预卜的。郭恩让客人节制饮酒，戒肉，小心火，但射击做食物，箭从树间飞出，射中几岁女孩的手，流血令人惊恐。管路到安德令刘长人家，有明确来到阁屋上，叫声很急。管路说却说东北有妇人昨天杀了丈夫，牵连西家人丈夫离楼，等待不过日落时分，告状的人就到了。到时果然有东北同武的百姓来告，林父亲手杀了他丈夫，谎称西家人与丈夫有仇，来杀了我丈夫。管路到猎人点农王弘直那里，有旋风高三尺多，从深方来，在亭中来回旋转，停息又起，很久才停止。王弘直问管路，管路说东方会有马力到来，恐怕父亲哭儿子怎么办。第二天胶东力道，王弘直的儿子果然死了。王弘直问原因，管路说那天是乙卯，是长子的征兆，木在身位凋落，斗箭在身，身冲克营，是死丧的征兆，时间加50分起，是马的征兆，离为文章，势力的征兆，身位为虎，虎为大人，是父亲的征兆。有雄志飞来，停在王弘直内灵柱头，王弘直很不安，让管路作卦。管路说到五月一定升迁。当时是三月，到日期，王弘直果然任渤海太守。管陶令诸葛元升任新兴太守，管路去践行，宾客都来聚会。诸葛元自己起身取燕卵、蜂巢、蜘蛛放在容器中，让管路猜射。卦成，管路说第一物寒气虚变，一于乌羽，雄雌已形，翅翼舒张，这是燕卵。第二物家世倒悬，门户众多，藏精玉毒，到秋天变化，这是蜂巢。第三物颤抖长足，吐丝成网，寻网求食，立于夜晚，这是蜘蛛。满座惊喜。管路族兄管孝国住在赤丘，管路去跟随他与两位客人会面。客人走后，管路对管孝国说这两人天庭及口耳之间都有凶气， 异常变化一起发生，双魂无归宿，魂魄流散于海，骨头归于家，不久会同时死去。又过数十日，两人饮酒醉，夜晚同乘一车，牛受惊吓到冲入漳河中，都淹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管路的邻里外门不关，没有偷窃的。清河太守华表召管路任文学院，安平赵孔要向冀州刺史裴辉推荐管路，说管路品性宽大，与世无争，仰观天文则与丹公石身同庙，俯览周易则与祭主奇思。现在明史君正关注幽隐，留意九高，管路应该蒙受阴和之应，得以赶上羽翼之时。裴辉于是征辟他为文学从事，引荐相见，非常友好地对待他，调任巨鹿部，升任至中别驾。当初应州召时，与弟弟季如同车到武城西，自己卜卦吉凶，对季如说会在故城中见到三只梨，这样就会显达。前到河西故城角，正好看见三只梨一起蹲在城边，兄弟都高兴。正十九年举为秀才。12月28日，吏部尚书何晏邀请他，邓阳在何晏处。何晏对管路说，听说您瞻遥神庙，是为我做一卦，知道能否位置三公。又问接连梦见几十只青蝇飞来停在鼻上，赶走不肯离去，有什么原因？管路说，飞枭是天下贱鸟，当他在林中吃桑葚时还怀有号音，何况管路心飞草木，怎敢不尽忠。从前八元八凯辅佐舜，宣阳人会慈和，周公辅佐成王，坐以待旦，所以能光辉照耀天下，万国安宁。这是履行正道的应验，不是卜筮所能明白的。现在君后位重如山岳，势如雷电，但怀德的人少，畏威的人多，恐怕不是小心翼翼多福的人者。右鼻就是艮，这是天中之山，高而不威，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。现在轻盈臭恶却聚集其上，位居高峻容易颠仆，轻佻豪放容易灭亡，不可不思考盈满必损的道理，盛衰的时期。所以山在地中较谦，雷在天上较壮，谦则减多增少，壮则非礼不行，没有损己而不光大，行为不正而不伤败的。希望君后上追文王六爻的旨意，下思泥腹彖象的意义，然后三公可定，轻盈可屈。邓阳说，这是老生常谈。管路回答说，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何晏说，过一年再相见。管路回县舍，把这些话详细告诉舅舅，舅舅则被管路说话太切直。管路说，和死人说话有什么可怕？舅舅大怒，说管路狂妄悖逆。年初西北大风，尘埃蔽天，十多天后听说何晏邓阳都被杀，然后舅舅才幸福。当初管路去拜访魏郡太守钟玉，一起讨论意义，管路于是说，卜卦可知您生死之日。钟玉让他占卜出生日月，完全如说，没有差错。钟玉大惊，说您真可畏，生死交付给天，不交付给您，于是不再占卜。钟玉问管路，天下会太平吗？管路说，现在四九日飞龙在天，利剑大人，神武生剑，王道闻名，何必忧虑不太平。钟玉不解管路的话，不久曹爽等人被杀才醒悟。平原太守刘冰取硬囊和山鸡毛放在容器中，让管路占卜。管路说，内方外圆，五色成文，含宝守信，出则有章，这是硬囊。高山巍峨，有鸟诸身，羽翼玄黄，名不失尘，这是山鸡毛。刘冰说，这个郡的官舍接连有变怪，使人恐怖，是什么道理？管路说，或许因为汉末之乱，兵马纷扰，军师流血，污染秋山，所以趁着早晚多有怪行。冥府道德高妙，自然有上天保佑，希望安享百福，以光大尊荣。清河县令徐继龙派人去打猎，让管路占卜猎物的收获。管路说，应当捕获一只小兽，不是可供食用的禽鸟，虽然有爪牙，但微小而不强健，虽然有花纹，但繁盛而不鲜明，既不是老虎，也不是野鸡，它的名字叫狸猫。猎人傍晚回来，果然和管路说的一样。徐继龙拿出13种物品放在大箱子里，让管路猜测。管路说，箱子里杂乱的有13种东西，先说鸡蛋，后说蚕蛹，于是一件一件叫出名称， 只是把梳子说成了篦子。管路跟随军队西行，经过灌秋茧的墓地，靠着树悲伤的吟咏，精神不愉快。别人问他原因，管路说，陵墓虽然茂盛，但没有长久的形态，碑文虽然华美，但没有后代守护。玄武藏头，苍龙无足，白虎衔尸，朱雀悲哭，四种凶险的征兆都具备了，按法则应当被灭族，不超过两年报应就会到来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之后他得到休假，经过清河郡拜访倪太守。当时天旱，倪太守问管路下雨的日期，管路说今晚应当下雨。那天天气晴朗干燥，白天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，府城和县令在座都说不可能。到一更时分，星月都消失了，风云同时兴起，竟然下了一场好雨。于是倪太守隆重地进到主人礼节，共同欢乐。正元二年，弟弟管晨对管路说，大将军待你情谊深厚，希望因此富贵吗？管路长叹说，我自己知道有适当的缘分罢了，然而上天给我才能智慧，却不给我寿命，恐怕在四十七八岁时看不到女儿出嫁，儿子娶媳妇。如果能避免这个，我想做洛阳县令，可以使路不拾遗，战鼓不响，但恐怕要到泰山去治理鬼魂，不能治理活人，怎么办？管晨问他原因，管路说，我额头上没有生骨，眼中没有手筋，鼻上没有梁柱，脚上没有天根，背上没有三甲，腹中没有三人，这些都是不长寿的征兆，又因为我的本命在寅，加上是月食之夜出生，上天有固定的运数，不能隐瞒，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。我前后看过的将死之人超过100，几乎没有差错。这年8月担任少府丞，第二年2月去世，享年48岁。